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韩国正式宣布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计划，中国再度表示反对；美国坚持对朝鲜经济制裁，并呼吁中国发挥区域影响力；美国议员表示美国必须保障能在亚太投射机动性军力；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强烈谴责中国限制穆斯林宗教自由；破纪录的强台风尼伯特登陆台湾，造成重大影响。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德州的枪杀警察的这个枪击案。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星期四晚间，在民众抗议游行近期警方执法过度，导致两名非洲裔男子被警方开枪击毙期间，发生了躲在暗处的枪手开枪打伤或打死11名警察的事件，其中5名警察已被证实死亡。达拉斯市警方表示，在押的3名嫌疑人当中有一人是女性。警方还表示，在押的嫌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明他们是为什么要针对警方展开袭击。美国明尼苏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连续两天发生两起非洲裔美国人被怀疑被警方过度执法开枪击毙事件，引起全美各地的关注以及民众的抗议游行。那么过去几天来，两名黑人男子分别在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被警方开枪击毙，使得警察过度执法这一问题再度成为焦点。7月7号晚间，数千民众聚集在白宫门前，并随后前往国会山，表达他们对此类事件频发的愤怒以及对黑人同胞的同情。步行至国会山，愤怒的民众冲过警察竖起的防护栏，涌向国会前的台阶，随后数名国会议员也加入到抗议人群之中，一起呼吁要正义和和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提出实现无核化的5个条件，要求美韩首先解除对朝鲜的所谓核威胁。韩国称朝鲜的指称毫无根据，目的是博得同情，缓解国际社会的制裁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星期三提出，为了让朝鲜实现无核化，美韩必须满足朝鲜的5个条件。第一条就是美国必须从朝鲜半岛撤军，另外美国必须将其在韩国的核武器公诸于众，承诺不对朝鲜进行战争威胁，不对平壤使用核武器。朝鲜的声明说，如果上述要求能够满足，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就能实现里程碑式的突破。对此，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回应。
不可能，朝鲜把要求美韩解除核威胁作为解决朝鲜问题的先决条件，这是以莫须有的所谓美国核威胁误导民众，以此要求美国从韩国撤军，并且企图破坏作为我们安全基础的韩美联盟。朝鲜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是一种欺骗伎俩，目的是转嫁责任，减少对朝鲜的国际压力。韩国政府对此不能容忍，我们政府将继续向国际社会紧密合作，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和压力，直到朝鲜对通过行动实现非核化表现诚挚愿望。
朝鲜的声明还说，其目前的核武国家地位是正当的，因为其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核国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驻韩国部队一位主管官员和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星期五在韩国首都首尔联合召开的媒体吹风会上，正式宣布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计划， 用于抵御平壤方面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研发。美国驻韩部队高级官员凡德尔将军在会上表示，北韩继续研发弹道导弹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违背其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这一局势要求作为盟国的美国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共同来确保我们将具有捍卫权益的能力。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柳继胜在会上说，美韩两国的工作组已证实了萨德系统在军事上的有效力，目前正在着手准备为两国国防部长提供最后的涉及到最佳部署地点等细节的方案。他说，在选择最佳地点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即包括有效力，也包括环境、健康以及安全等因素。萨德系统的设计旨在用于在敌方弹道导弹运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将其成功拦截并予以摧毁。到目前为止，这一系统已经被证实针对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有效。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再度对美韩方面联合就萨德系统的部署计划表示反对。中方此前一再表示，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不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将损害严重损害区域间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安全。中方之前还曾就萨德雷达系统将用于穿透中国领土表示过关切。星期五，五角大楼发布声明说，萨德系统部署到朝鲜半岛，针对的是对象只是平壤的核武器以及导弹所带来的威胁，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发挥区域领导能力和对朝鲜的影响力。此前，中国外交部反对美国对朝鲜人权问题单方面采取的制裁决定。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7月7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持美国最近宣布的有关朝鲜人权的经济制裁决定。他说，
我们坚持指明这些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的决定，中国方面无论有什么反对，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
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通电话，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克里星期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记者会时谈到，中国参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至关重要。他说，
我每次访问北京，在与中方的每次对话中，我们都强调中国在改变朝鲜行为和重新启动六方会谈处理朝鲜核项目的重要性。我昨天和中国外交部长通了话，美方希望我们能如过去几个月那样继续合作，特别是像在达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做的那样。中国在这一决议中加快步伐，在改变朝鲜行为方面明显增强了自身行动。
美国星期三宣布，就朝鲜的人权问题对包括领导人金正恩在内的个人和组织机构进行直接的经济制裁。中国对美国的这一举措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说，中国反对公开施压和对抗，反对一国动辄根据其国内法对别国实施单边制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南中国海争议。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的最后裁决即将到来。7月7号，美国国会就南中国海争端举行听证。有国会议员说，如果中国不遵守仲裁，不遵守国际法和秩序，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并保证有能力投射决定性的军力。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海权与武力投射小组就南中国海争端举行联合听证。海权与武力投射小组主席兰迪·福布斯在开场白中说，国际仲裁法庭对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事仲裁作出最后的裁决之后，全世界只会关心两件事：第一，中国的行为是否像国际体制下的负责任的大国；第二，如果中国不遵守裁决，美国如何反应？ 他说，对此美国必须发出明确的、强大的信号。
China continues to flaunt international law and world opinion. However,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surest way of averting another devastating conflict in the Asia Pacific.
如果中国继续藐视国际法和世界舆论，我相信能确保亚太地区避免陷入另一场灾难性冲突的办法，就是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存在，继续与亚洲接触，并有能力在这个地区投射决定性的兵力。
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邵建龙则表示，仲裁庭的裁决对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仲裁的结果。他说，应该让中国为仲裁结果负责。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案子是通过和平和公正的进程来解决南中国海争议的至关重要的途径，应该让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负责。
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科林·威利特和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在联合听证会上作证。威利斯指出，仲裁庭的焦点不是南中国海的礁石，而是制度。在听证中，众议员们对美国是否有责任协防斯卡伯勒浅滩，以及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以及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的关注。斯卡伯勒浅滩的地位是菲律宾在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当中的一项重要的诉求。2012年，中国与菲律宾对峙后控制斯卡伯勒浅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促使菲律宾将中国告上仲裁庭的重要原因。根据1958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双方必须参与到对方的防卫工作中。对于议员们的提问，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利特说，斯卡伯勒浅滩是有争议的区域，条约对这方面的规定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条约对船只和人员受到攻击之后，美国的协防责任非常的明确。
I think the language in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is clear in terms of its applicability to persons and vessels.
我想共同防御条约在对人员和船只的适用性方面非常清晰。斯卡伯勒浅滩是有争议的区域，我们在承认谁拥有主权方面不会有立场。即便是这样，根据条约，我们对菲律宾的责任是板上钉钉的。
因为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甚至无法以观察员的身份进入中非仲裁案的仲裁庭。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提问，威利特和邓志强都表示，加入公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海权与武力投射小组主席兰迪·福布斯提到，众议院本星期已经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南中海领土争端国际仲裁结果即将宣布之际，中国军方星期四对国际媒体再次重申北京的原则立场，即由直接当事国以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中国军方发言人对美国军舰驶入南中国海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坚决捍卫在该地区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和实习记者徐小泽的报道。
7月7号下午，中国记协境外记者活动中心于中国记协新闻大厅成立。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应邀出席活动，并就中国国防政策发言。他阐释了中国国防政策的三大特征，即防御性、协调性、合作性。发言结束后，与会记者就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尤其美国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一事进行了集中提问。关于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紧张形势，杨宇军用一部反映中国抗美援朝的旧影片中的两句歌词表达中方立场。他表示，中方欢迎外国军舰的友好访问，但对于挑起事端的行为，中国军方有应对方法。这位发言人再次重申，中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叫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当然，我们中方，我们中国军人希望来的都是朋友，大家这种推杯换盏，总比刀枪相见要好得多。
关于美中关系，杨宇军提到，美中之间已经签订了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他说，美中两方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而中国的五艘军舰此时正在美国夏威夷进行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说，今天最新消息说，美国有四艘军舰到了南海的南沙群岛、黄岩岛附近，中方是否感受到仲裁案快出来的时候，在南海有更大的军事压力？中方会坚持和平与稳定的话，是否排除在南海会有一战或者军事应对的策略？对于上述提问，杨宇军用树欲静而风不止来形容，并表示南海和平稳定迟迟不能解决，其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干预。
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美国军舰到南海来，你究竟是要来干什么？你到这里是要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吗？你还是要到这里来挑起事端，无事生非，来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想放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南海这里的问题本来与南海本地区相关的这些国家，这些东盟国家和中国在共同的努力的大家都希望来维护这地区的和平稳定，这是一棵树但是这之外的域外的这股风吹来了这股风究竟是春风、是和风还是狂风、是龙卷风，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提到南海的和平稳定那么恐怕是美军舰机停止挑衅之日，就是南海和平稳定之时。
种种迹象显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国际仲裁结果即将宣布。中国对外反复宣称，中方对于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国际仲裁案的任何裁决结果不参与、不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实习记者徐小泽，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方媒体派出了强大的阵容采访正在美国举行的环太2016联合军演。美军指挥官说，让大批中国的官媒进入美军重要基地采访，显示出主办方的包容和透明。下面是李宝发自夏威夷珍珠港的报道。
中国海军再次获邀参与美军主办的环太多国联合军演，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几家中央级媒体全都派出人员到主要演习地点夏威夷州珍珠港采访。中国多家知名和不太知名的其他官方和半官方新闻机构也都派人员聚集在这里，成为采访环太2016军演阵容最大的国家。珍珠港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所在地，也是整个美军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尽管进出珍珠港联合美军基地一般都受到严格管控，但是在挤满了中国媒体话筒的讲台后，致演习开幕词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说，让这么多家媒体来采访，体现了环太联合军演的包容和透明。他说，我想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最重要的是感谢媒体，包容的一个要素是透明。来自26个国家的40多艘军舰正聚集在珍珠港，出席两年一度的环太联合军演。此前只参与过一次的中国，这次派出了5艘军舰参与，成为参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方面计划向受邀团体和个人以及媒体开放参观其中2艘军舰。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夏威夷珍珠港美军基地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美国面对的威胁与日俱增，但美军资源日益匮乏，造成海陆空部队备战能力面临严重的危机。下面是张佩芝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索恩伯利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就2017年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草案进行说明时表示，美国面对的威胁不断升高与变化，但美军资源却日益短缺。索恩伯利说，
空军缺乏4000名维修员，缺乏700多名飞行员，不到一半的空军作战部队准备好面对一个像俄罗斯或中国一样的竞争对手。2015年，海军有11架积压在仓库的飞机，2017年将会积压278架。不到1/3的陆军达到国防战略指导定出的要求。过去2年来，海军陆战队维修员的经验减少了1年半，因为他们不断流失人才。
索恩伯里说，过去几年来，预算的削减加上美军派驻在全球的部队并未出现大幅下滑，造成海陆空部队备战能力面临严重危机。他举例说，他在访问一个美军基地时，一位飞行员告诉他，他飞的飞机是里根总统任内制造的。他的飞机需要新的零部件。他和家人到博物馆参观时，看到博物馆里有一模一样的飞机。于是他和博物馆和国防部联系，通过层层官僚手续后，好不容易才从博物馆里的飞机上拿到零部件替换。这位共和党议员说，国会议员不断听到海陆空军部队都在拆卸部分战机零部件，让其他战机能够继续飞行，海军也在拆卸完好的舰艇，让另外的舰艇能继续航行。索恩伯里指出，许多老旧的战机急需替换，军备现代化是当务之急。他表示，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无法解决目前所有的问题，不过该法案希望通过把焦点放在备战能力与改革两大领域上，能够改善目前的危机。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说，在国际社会上，美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好更可靠的盟友以及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必须继续确保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良善力量。他相信，如果美国摒弃这个责任，世界将会变得更加丑陋。近来亚太国家最关注的议题就是南中国海局势。在同天下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军事务小组委员会就南中国海争端举行听证会，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在讨论会上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谈到他对奥巴马政府处理南中国海争端的看法。
大体来说，奥巴马政府采取更多行动，但晚了也不足够。部分原因，举例来说，是美军缺乏军舰，所以这影响到对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能否采取更多行动。我认为我们不能把南中国海局势当成一个孤立事件来看，因为中国也在看在中东、欧洲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敌手、盟友和中立者也在看南中国海局势。在今天世界局势中，你不能把一个局势当成孤立事件，因为还有其他考量也必须计算进去。
他说，在南中国海争端中，有些国家希望和美国合作，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如果他们担心美国会抛弃他们，他们将会做出保护自己的赌注。所以，美国作为一个更好、更可靠的盟友，在世界许多地区尤其重要。关于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将于7月12号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菲律宾诉讼中国仲裁案作出裁决。索恩伯里对此诉讼案并未作出评论。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常晓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宣布在阿富汗保留8400美军之际，北约领导人星期五和星期六聚首华沙，讨论三大关键的议题：继续支持阿富汗部队在北约南侧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及阻吓俄罗斯对北约盟国东侧的侵犯。下面是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到伊斯兰国，今年的北约峰会不缺全球安全威胁议题。
直话直说吧，北约联盟没有选择，必须同时做几样事，不能把关键的威胁分出轻重缓急，你必须应对所有这些威胁。
留驻阿富汗的美军兵力已经定了下来，分析人士说，北约领导人如今需要制定一套战略，帮助阿富汗人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经济困难、与塔利班重启和谈的失败、 以及在激烈的交战季节到来后，阿富汗人越来越高的伤亡数字。
我们没有明显的在输，但无论那里情况如何，我们显然没有在赢。
在南方，北约并不是作为一个集团在与伊斯兰国作战，而是一些成员国选择单方面派兵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在去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有些人呼吁北约启用北约宪章第五条集体自卫的授权来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北约最好不要进一步卷入。
我不认为北约将正式大规模卷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因为我们需要俄罗斯的合作，特别是在叙利亚。如果北约在那里，俄罗斯是不会合作的。
俄罗斯对北约同盟构成了另一个威胁。俄罗斯非法吞并了邻国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俄罗斯飞行员危险地驾机贴近在波罗的海与盟国展开训练行动的美国军舰。北约领导人将在峰会讨论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让北约的东欧盟国放心，一方面做好准备威慑俄罗斯不要采取新的侵略行动。
我认为什么能够真正威慑那些试图给我们的联盟施加压力的人？我认为其中一个最大的关键是我们整个联盟那种我们已经有的军力结构的备战能力必须更好，反应能力必须更强。
为了帮助这一努力，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都计划各自领导一个营的北约部队，在北约联盟的东侧以轮调的方式驻防。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奥巴马总统将宣布美国将领导一个营驻守波兰，其他国家分别领导驻扎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营。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我们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有关台湾的消息。被称为尼伯特的最新一股强台风星期五登陆台湾，迫使15000名民众转移，并已迫使500多次航班被取消。台湾中央社援引台湾中央气象局台东气象站发布的消息说，强台风尼伯特是星期五清晨5时许从台东市登陆的，瞬间阵风超过17级，破了台东地区60年来的记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人丧生，还有70多人受伤。这股强台风预计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些时候在中国大陆登陆。台湾星期四晚间10时许，在松山火车站发生一起铁路火车爆炸起火案件。台湾方面随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并于星期五锁定一名重大涉嫌男子。台湾媒体报道说，嫌疑人名叫林英昌，年纪在55岁。星期四晚间发生的这起爆炸案造成25人受伤，有关案件细节警方预计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对外公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宗教自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三对中国当局在斋月期间限制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该委员会在其发布的新闻稿中说，中国当局采取的限制措施是极端恶劣的，并表示中国当局宣称在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享有宗教自由的说法不实。下面是乔詹的报道。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委托马斯·里斯在7月6日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中国当局在斋月期间再一次禁止政府雇员、学生和儿童斋戒，在某些情况下还禁止他们祷告。他还说，中国当局全年都在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宗教活动进行限制，在斋月期间尤为严苛。里斯表示，中国当局的行为说明其所宣称的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正享受着宗教自由的说法不属实。中国政府限制其公民宗教自由的行为违反了其宪法以及国际人权规范。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日发布了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书中称中国政府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并且尊重公民的宗教感情和信仰需求。白皮书还称，新疆当今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然而，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其新闻稿中表示，中国当局在发布了白皮书之后，就对穆斯林斋月活动施加了多种限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指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把整个维吾尔社区的民众都当成潜在的暴力恐怖分子来对待，并对那些当局认为的极端宗教活动进行监管和限制。地方行政机构全年都在试图禁止任何可见的伊斯兰文化的体现，这些体现包括男人的络腮胡须和女人遮盖面部的面纱。此外，当局还监视清真寺，干扰信教者，并且禁止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进行任何宗教活动。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政府与媒体关系主管朱蒂斯·戈卢布表示，这份新闻稿中披露的内容是该委员会与美国政府官员、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记者等多方联系后获得的信息。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新闻稿中最后强调，中国当局自2009年以来在新疆地区对宗教活动的镇压，已经导致数以百计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遭拘押甚至死亡，使得当地穆斯林的愤恨以及极端情绪加剧。该委员会主委托马斯·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宗教自由受限并且无人关注是人民的悲剧。他说，
当人民的宗教自由受到限制和打压，并且没有人来关注时，这是个悲剧。
李斯表示，美方了解中方的目标是打击恐怖主义，但中国当局现在限制侵犯了很多和平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他说，
We recognize China is very sensitive on these issues.
我们清楚宗教自由在中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国政府只是想打击恐怖主义，但这些民众都只是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和平人士，他们想在斋月期间斋戒，这在穆斯林信仰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民众说他们不能斋戒确实是一种侵犯他们宗教自由的行为。
李斯还说，中国当局应该把打击的焦点集中在那些真正的暴恐分子，而不是非暴力的宗教信徒身上。他认为，即使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中方这种做法也不是明智之举。李斯认为，要想抓住那些暴恐分子，应先团结当地民众，而不是打压那些和平的信徒。那样做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五名来自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穆斯林民间社会组织的高层人物受到中国政府邀请，于今年4月底到访新疆。《华盛顿邮报》分析说，这次完全由中国政府赞助的出行，是中国当局在试图向印尼的穆斯林领袖证明，中国维吾尔族穆斯林正享受着完全的宗教自由。据悉，这些从印尼远道而来的穆斯林社团高层代表在刚抵达中国时，对中国官方所说的宗教自由情况持有怀疑。但这一行人在结束了拜访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大师、参观历史悠久的清真寺等活动之后，都表示他们被中国政府说服了。其中一位高层人物称，中国保证所有宗教都获得宗教自由。然而，并不是所有印尼的穆斯林都认同这五位高层代表的观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印尼两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政党繁荣公正党与建设统一党在上个月适逢斋月开始之时发布声明，谴责中国政府限制维吾尔族民众的宗教自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年五月发布201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连续17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英国官方对2003年攻打伊拉克战争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称前首相布莱尔夸大了萨达姆侯赛因构成的威胁。这份报告说，有关伊拉克总统侯赛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说明不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报告还对战争的法律基础提出质疑。这场冲突触发了一波 教派血腥仇杀，其影响至今冲击着整个地区。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在支持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萨达姆·侯赛因动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伊美声称这位伊拉克领导人积存大量生化武器，但最后并没有发现违禁武器。针对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的调查，由退休公务员约翰·齐尔考特牵头，到公布结果时用了7年的时间，报告的结论很有杀伤力。
美国在和平解除武装的方案得以穷尽之前就选择参加攻入伊拉克，在当时军事行动并不是最后的手段。
在一份解密的备忘录中，首相布莱尔对美国总统布什说，无论如何他都会跟他在一起，而这是出兵伊拉克的8个月之前。星期三布莱尔用了2个小时做出回应，他坚持说当时并不是急于动武。
离911只有一年多一点，在2002年末、2003年初，你看到的是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越聚越多，你做决策的背景也改变了，那就是一种新生的恶毒的恐怖主义形式造成了大量伤亡。
这位前首相向丧失生命的英国男女军人的亲属和战争期间及战后被打死的10几万伊拉克人道歉，不过他拒绝说他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当时发生变化的不是伊拉克，是911和阿富汗，这导致了美国推动攻入伊拉克，但实际上报告支持遏制的做法。当时有制止萨达姆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裁，制裁虽然不完美，然而却是发挥效力的，本可以给制裁更多时间。
在会场外，在伊阵亡英军亲属聆听着证据。
我本觉得在11年半之后，我开始找到愈合，找到平安了。现在我又回到了我最初听到鲍勃·奥康纳在作战中失踪并推定死亡的消息那一时刻。
而在伊拉克，苦难仍在持续。自从美国领导的公伊战争以来，有几十万人死于教派暴力，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就发生在本星期。自杀炸弹手在巴格达杀害了250人。齐尔考特调查也许标志着英国政治中黑暗的一章翻过去了，然而在伊拉克，残酷的后果仍在不断闪现。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之后，布鲁塞尔担心荷兰等其他成员国也会离开欧盟。荷兰人和英国人一样，对移民和主权问题抱有很大的担忧。但是欧盟的支持者指出，位于欧洲单一市场复兴的荷兰之所以如此繁荣，欧盟发挥的作用是关键。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鹿特丹的报道。
马斯特里赫特处在荷兰南部腹地，在这里驱船和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这座城市的名字与创建了现代欧盟的1992年条约联系在一起。24年前在这座楼里签订的条约让欧洲走上了成为联系更加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盟的道路。但是现在马斯特里赫特的四周是荷兰国内欧洲怀疑论最为盛行的地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荷兰人希望就荷兰是否留在欧盟进行一次公投。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边界和法院，我们应该自己制定法律，而不是由布鲁塞尔或是欧盟那边的人来决定。
自由党由基尔特·威尔德斯领导，目前在民调中领先。威尔德斯发起运动，反对他所说的欧洲伊斯兰化，并要求荷兰人像英国人一样，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保留欧盟成员国的身份。
英国脱欧主要是为了夺回主权，但是人们也对移民问题产生了许多担忧。
跟着驱船顺流而下，就来到了欧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这里每年吞吐的货物达到4亿6500万吨，是连接北欧各经济强国与世界的重要枢纽。
在过去几十年里，荷兰和整个欧洲获得的大部分繁荣都是来自自由贸易和货物以及人口的自由流动。
这里的人认为退出欧盟将会引发经济灾难。
We are 500 million people.
与欧洲一起，我们有5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最大的单一市场。但如果只是荷兰一个国家，就只有1600万人。
欧盟的支持者对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感到恐慌。
The United Kingdom are a major, major trade.
英国是荷兰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这些关系历史悠久。
但是欧洲各地也存在着对欧盟的共同担忧。
The basic sentiment being Brussels is regulating too much.
人们的基本感觉是布鲁塞尔管得太多了。另一方面，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的决策过程离普通公民太远了。
Making processes are far too removed from the citizens.
目前由于荷兰的法律不大可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但是荷兰定于明年3月进行大选。英国脱欧引发的政治影响可能会首先在荷兰这个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的土地上蔓延。美国之音李奇维尔鹿特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塞尔维亚曾经是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自从16年前塞尔维亚就开始了加入欧盟的谈判。一些塞尔维亚人认为讨论的已经太久，现在英国决定脱欧再加入已经不值得。而塞尔维亚政府则表示不会放弃改革，以完善法治、结束腐败和制定符合欧盟贸易法规的法律。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从贝尔格莱德发回报道说，塞尔维亚近年来令人困扰的历史是这场辩论的主要原因。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17年前被北约炸弹击中的建筑物，每天提醒着塞尔维亚人所经历的战争和经济停滞，以及南斯拉夫解体后与国际社会的隔离。对许多人来说，加入欧盟象征着希望。
它将会更好，就是因为将是和平的，这正是巴尔干地区所需要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需要重新找到我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梦想就是让塞尔维亚重新获得所失去的，当年的南斯拉夫能够生产技术性能很高的喷气式战斗机。在贝尔格莱德的航空博物馆，在战争中被击落的美国和北约飞机碎片讲述着塞尔维亚与西方麻烦不断的关系。加入欧盟意味着愈合创伤，迈向更好和更加繁荣未来的机遇。但对有些人，比如种植有机作物的农夫佐兰·彼得罗夫来说，加入欧盟会破坏塞尔维亚的个性、传统和文化。一边修理着南斯拉夫制造的收割机，他说这台收割机要比新式的电脑化外国产品好，因为这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他从英国那里听到了强有力的信息。
如果说他们不想留在欧盟，我们就要想想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欧盟的多样性正在受到威胁。
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对法治、平等和更高薪水的承诺，但英国脱欧后的民调显示，更多的塞尔维亚人现在反对加入欧盟。这是一个深知一些事情崩溃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国家。
这里的人们可能比欧洲其他地方的人看得更清楚，他们对欧盟的怀疑与日俱增，日益担心欧盟即将崩溃。因为无论这种比喻是否正确，他们都在说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些，这就是崩溃的开始。
回到刚才的农场，佐兰·彼得罗夫已经成功地启动了旧收割机的引擎。如同这台引擎，他相信塞尔维亚可以自力更生而重获新生。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贝尔格莱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突尼斯2011年发生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许多公民的生活，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那么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下面是布莱恩特发自突尼斯的报道。
尤迪卡雇主联盟的秘书长布沙马伊是去年代表民间社会团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4名突尼斯人之一。
We need
to succeed this transition, this fragile political transition.
我们需要成功地进行这场脆弱的政治过渡。在革命期间，人们异口同声地呼喊，他们说我们要尊严、民主和工作。
On one voice, they said we want dignity, democracy, and jobs.
菲尔斯·萨义德在革命期间就参加了街头抗议，如今他以和平的方式带来变革。为吉尔吉斯的一家地方电台写剧本做义工。
我想要改变年轻人的想法，给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戏剧、音乐或者文化，我们不能活，我们就会封闭自己，停止思考。
萨伊达·乌尼西作为政治难民在法国长大，突尼斯革命后不久他回到突尼斯，如今他是温和的伊斯兰复兴党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We consider that we have suffered as a country, of this.
我们认为我们整个国家经历了苦难，就是因为缺乏政治多元和多样化。现在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经历别的东西，比如建立伙伴关系等等，对此我充满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突尼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今年的9月4号，梵蒂冈将举行仪式为特蕾莎修女封圣。特蕾莎修女是阿尔巴尼亚裔罗马天主教修女和传教士，一直致力于帮助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减轻他们的苦难，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特蕾莎修女是一位谦卑的人，以其无限的能力为人类奉献了无条件的爱心。下面是孔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为苦难者送去安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栖身之地，帮助穷人中最贫穷的人，这就是特蕾莎修女一生的工作。特蕾莎修女原名艾格尼斯·冈察·博加丘，1910年8月26日出生在马其顿一个阿尔巴尼亚中产阶级家庭，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他在18岁时决定成为一名修女。他加入罗雷托修会，先是作为学生，后来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女校做教师。伯明翰大学的格西姆埃尔品教授说，他后来离开教职，全身心地在当地贫民窟中为穷人工作，创办了一个新的教会——仁爱传教会。
特蕾莎修女所建立的教会和加尔各答和印度当时的欧洲教会不同，她相信通过在加尔各答最贫穷的地区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她以自己的真诚做到了，让人无法不赞美她。
特蕾莎修女必须抗争，先是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当局抗争，争取获得做人道主义工作的许可，然后是在印度与当地人抗争，他们认为她是要传播基督教，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无非就是要生活在穷人中间，缓解他们的痛苦。特蕾莎修女的工作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
Yes, there are two sides of Mother Teresa. 特蕾莎修女有两个方面，其工作的宗教方面以及人道主义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特蕾莎修女以简单但是深厚的哲理表现出了她的生活哲学和神学观念。 Deep philosophical meaning.
特蕾莎修女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典礼上她谈到了传播和平、人类互爱的喜悦，以及将最穷的穷人视作我们的兄弟姐妹。2003年，特蕾莎修女曾经受到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褒奖。今年9月4日，教宗方济各将在梵蒂冈为她封圣。阿尔巴尼亚总教区大主教恩基尔马萨弗拉称封圣是莫大的荣耀。
这位看上去身材弱小的妇女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人，被称作人类母亲和世界的母亲。她被封圣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对我们阿尔巴尼亚人的恩惠。无论属于何种宗教，都应该像特蕾莎修女那样，视她为神爱和帮助他人的楷模。
他当年创建仁爱传教会时，最初只有20名修女。如今，教会的活动已经扩大到了130多个国家，有4500名修女向最穷的穷人特供无偿的服务。VOA卫视为您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除了权力斗争，他是否还有追求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成分？这些问题在反思文革的研究者中引起了辩论。有人认为毛发动文革就是为了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毛追求的根本不是乌托邦，而是歹托邦。但也有人认为，除了权力斗争，毛发动文革确实包含了对乌托邦的追求，只是他的乌托邦与集权政治结合在一起，才导致了一场灾难。下面是方兵的报道。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关键是要弄清他是怎么能在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他在党内的地位跌到1949年以来最低的60年代初，突然在党内反败为胜，重获话语权的。用胡平的话说，毛的这场翻身仗是怎么打的？
而毛泽东采取的方法也很简单，那么他在北戴河会议上一上来就提，我们今天就来讨论共产党垮不垮得了的问题啊。然后中国就两个党嘛，如果共产党垮了，就国民党上台。那么这个话看起来很突兀，其实呢却是打中当时与会者的一个他们的共同的心理危机，一个负担。也就是说，既然共产党范伟进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你真要改，改不改得起？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批评毛左倾政策的务实派不敢再说话了。胡平说，全党就是靠着这种共同犯罪感达成了新的团结，并使毛的权威不降反升，以至于让他攒足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仅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解释毛发动文革过于简单，缺乏对历史的全面把握。
而且我也确实不觉得当时毛已经大权旁落，是吧？如果他真的大权旁落了，你就很难想象在中苏论战当中，怎么可能说是这个我会先让你把批评我的文章我全部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我再反驳你，是吧？那至少说明毛本人还是自信的。在这里边的话呢，这些问题你把它全部放在一起一看以后的话，你会发现实际的历史场景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朋友所推测的、所预定的那样一个场景要复杂得多。
张伯树认为，毛发动文革不仅为了权斗，也包含了他对实现社会公平、消除特权的乌托邦理想的追求。但是耶鲁大学的讲师康正国指出，毛追求的不能叫做乌托邦，而是另一个希腊词叫 dystopian， 它意为歹托邦。
所以共产党建立了这个新中国以后，一开始就实行土改，定了这个家庭成分，我把它叫做政治种姓，这本来就是和乌托邦这么一个美好的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用这个歹托邦来称呼这个社会和毛的一系列政策才是更合适。
康正国著有《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辩成精》一书，他以毛年轻时读鲍尔生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语，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为线索，纵观毛的一生。
毛他自己在内心深处知道他是一个极卑之人，但是他要做极高之人，他必须他不得不通过极卑的手段来把他认为妨碍他成为极高之人的这些人都打倒，他才能变成极高之人。
胡平认为，讨论毛是否理想主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理想是错的，实现理想的手段是不顾一切的。
历史上所有的暴君他们之所以成为暴君，就是他们想把他们自己的一套想法强加给全社会，由此反而造成了一种极大的灾难。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个我们讨论这个有没有理想主义这个话题，这种提法本身就不太准确。关键就是你作为最高统治者你是不是要这个不顾一切手段推行你的那一套所谓理想。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比一般的昏君、一般的平庸的那些统治者，你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上月在洛杉矶举行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上，以上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克林顿和川普即将在美国的民主与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之际，最新的民调显示，克林顿对川普的优势正在缩小。在中国议题成为这次选举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之际，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的问题上，以前负责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共和党人对川普和克林顿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下面是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报纸《今日美国》与萨福克大学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对共和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优势，从之前的两位数缩小到目前的只有五个百分点。调查显示，极度分化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在今年的选举中，中国议题比往年更为突出。尽管克林顿赢得了全美最大的几个工会组织的支持，但是川普在竞选中大谈特谈传统的民主党议题，即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给美国工人造成的损害，从而使克林顿大感紧张。结果，川普和克林顿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就像《纽约时报》漫画家王景松的一幅漫画所显示的那样，川普和克林顿都争着打熊猫。如果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对当选总统提出有关美中关系的建议，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言呢？里根总统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艾伦，他的继任者麦克法兰，以及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艾伦说，尽管他对这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没有什么钦佩之情，他也很难相信美国会选出一个房地产商来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他还是提出了他的建议。
I would say to her, if that's the case,
他说，如果克林顿当选，而且很可能是这样，我会对他说，看你能不能在美中关系中发展出新的方面来加强整体的双边关系，弄出一个可以建造上层建筑的基础设施。对川普，我会说，当心。艾伦的继任者1983到85年期间担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法兰提出了常识性的建议。
Nurture relations with every country in the region. Understand how badly things could go wrong.
他说，与亚太地区的美国国家培育关系，了解事情可以出大问题。在中日因为能源而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是否会成为核国家？审慎处理能源问题，维护法治以及航行自由权，向这些国家派遣最好的外交官。在这位前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看来，这些都是有常识的人会做的，关键是确保有常识的人入主白宫。在小布什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康多丽莎赖斯四年副手的哈德利说，克林顿自己对中国问题很熟悉，他身边也有很多很能干的人可以给他提供建议。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针对川普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I'd be talking to him aboutWhat kind of team he ought to put together.
他说，我会跟他谈应该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对他提供外交政策上的帮助。在与他的第一次会面上，我不会涉及具体的议题，他需要一些时间来掌握情况，但我会跟他谈到人的事情以及国家安全是一个集体的运动。我会跟他谈应该找什么样的人以及什么样的团队来帮助他。谈到川普会启用什么样的人，艾伦认为，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也许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川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公布他的外交政策团队的名单，而是零星的提到一些人名。今年三月初，121位从事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共和党人罕见地发出联署的公开信，反对川普当选总统，并表示将致力于防止他当选，因为他们认为川普的当选会使美国更加不安全。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